在主日当中，相信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有刚到我们教会的一些主内的肢体，也有新的朋友。我们高兴能够一起在主日能够有上帝的话。当刚刚青龙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在这些诗歌的敬拜里面，我们听到最后一首“当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提醒”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其实也跟上帝的话是有关的。所以，当我自己刚才在下面敬拜的期间，我自己在想，就说青龙弟兄预备了他的诗歌，我预备了我的讲道。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能够互相的有一些的互动沟通。但是在这里面，我刚才在下面我就很惊讶，上帝他自己借着圣灵的安排和带领哦。有时候或许他讲到带领我们诗歌唱到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话这件事情，对许多人来讲或许只是一个巧合，但是巧合并没有带出目的，而我自己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当中让我们今天能够同样有这样。借着诗歌，借着讲道，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的话语当中受造就、受装备。我想这是今天在这堂这个讲道的部分，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创造天地的时候，主，你是凭借你的话。话带着能力，主，在你所造的世界当中，同样你也按你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主，我们为此来感恩。如今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来供应我们，直到在我们所处的世代有许多挑战，但我们相信神你自己的话语立定在天，如同诗歌，让我们想到天地要汇聚，你的话要永远长存，因为天地是借着你的话所造。主，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对主你话语的坚定，也同样在今天早晨用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引领弟兄姐妹，能够对你话语生出那渴慕的心。主，也愿让你的话来塑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结束了在一段讲道的系列，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整个在四月底做了一个结束。那我们从这当中，你可以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回想。希伯来书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提到？提到神的道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他有几处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讲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什么东西全能的命令，也就是他全能的话语来托住万有。然后在另外一处讲到上帝的道是什么样的形容。他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同样你也会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的读者，在那时候同时也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同样常常会面临的一种挑战。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应该是可以吃干粮的，但是却不能，本来应该可以教导的，但是却不能。所以这里面讲到用干粮来形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有些阶段我们作为一个灵奶，但有些阶段我们会进到好像吃食物一样。所以当希伯来书作者用这些的话来提醒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环境，这些读者也同样面临的挑战，面临他们所处环境里面的挑战。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你也发现 我们刚章一路读下来，你发现第一节到第九节的部分，你发现哎，他们处在一个环境，特别这个书信是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保罗的他属灵的儿子，他勉励他，他在他所处的牧养当中，他所处的环境里面，他所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第三章前面这里很简单的就描述了末世的日子的境况，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当第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想在使徒行传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说，当耶稣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要遵守所行的道的时候，跟他们说进入神的国需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末世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不论你在旧约里面，或许你会看到用的词语，在中文的翻译来讲，讲到说后来的日子，或者是讲到那日子，讲到未来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面神要做事，那段时间里面你会发现神会有审判，也有复兴的时间。在那个里面，同样在那段世代里面所显出来的一个特征，就跟刚刚第三章开头的部分一样，是一些邪恶跟对神的不忠那一种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等等。一直讲到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讲到他所处的世代当中有这些的情况，从人专顾自己，把自己的眼目看到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目标，那一旦这样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后面所描述的自然会衍生出来，不论你贪爱钱财也好，不论你自夸也好，你狂傲也好，这些都会在这当中彰显出来。当我们在这个世代，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些的情况？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心里面有那种，觉得哎，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得到。讲到爱自己，你可以从我们现在，不论你从社交媒体，从我们社会新闻，我们周遭的一个情况，你去观察，去体会的话，你会发现现在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当中看出，人把自己的需求跟奢望看得比什么都高，对不对？这是一个爱自己在我们现代的一个情况。然后金钱至上，爱钱财，也就是说你在看钱财看重了到一个程度，你会怎么样？甚至有可能牺牲了人际的关系跟道德的行为为代价，你来追求就是要达到这个。这是一种很普遍在这个世代那种恶习，更不用说讲到浮夸、骄傲，也就是自夸、狂傲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这不是新闻，社交媒体有许多的研究报告一直在讲，好像社交媒体一直，当然它是一个很中立，但是你会发现当人使用的时候，它推动的是什么？推动了一种夸耀跟骄傲的文化，展示自己的成就和财产来获得肯定跟认可。你从原本我们想要 share 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喜悦，但是慢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会跨越，那当然有些人会用不单只是 share 跟朋友亲人当中的分享而已，它会成为跨越的一个边界，成为一个夸耀。你看我有这些，你现在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为什么 为什么在前阵子，我记得甚至有一种是怎么样，要夸耀你有多少，然后就是那秀出来就名牌车、名牌包，然后自己叠在地上那种图像，这是一种自夸跟狂傲的。家庭的暴力、欺凌，这些我们都不是不熟悉。对父母，当传统家庭结构跟价值观因着个人的主义慢慢瓦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对父母、对一些有权柄的人士缺乏的尊重跟顺从，而忘恩负义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呈现在哪里？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我当得的，这是我当得的。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些，然后你觉得我应该得这个，我应该得那个，好像我们理所当然。许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论是上帝赐给的祝福、资源，导致那感恩的心的缺乏，不圣洁。同样，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对上帝的话语，有时候会觉得不屑一顾，没有爱，就是没有亲情，对别人缺乏理解，缺乏善意。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我是对的，我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要听我的，而不能体会到当你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至少你了解你不是全知的，你能够听到另外一边他在讲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就用那个就屏蔽了，我们听不到对方要讲什么，我们只希望对方听到我讲什么。然后在吵架当中，你也会发现这种情况，不论夫妻也好，朋友之间也好，这种情况经常就呈现出来。我们要对方听到我们的，但是对方讲什么我们不太愿意能够听，或者是我们听不到。没有宽容，没有宽容，在现代里面你会发现取消文化很盛行哦。你只要讲错一句话，你发错一个短信，很可能你的工作就没了。诽谤，在现时代，这种传播媒体的推广当中更容易，不论假新闻、留言，或者是谣言，都很容易就陷在这种诽谤的情况里面。没有自制力，不能制约，你又会发现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得见美国现在在药物使用药物过量这件事情当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成瘾或者是冲动，尤其有时候你在网络上跟人互动的时候，你看不见彼此，你有很多的冲动，你有很多的冲动，然后在往往在这种情况里面就会造成一个关系就不能健全。残暴暴力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周遭我们都能够看得见，性情凶暴，无缘无故的侵略、恐吓，这些也都是不爱良善。好像一些慢慢脱离一些正轨的事情， 腐败的事情成为一个正常，缺乏对良善、对公义的那种那种认可，背信弃义，在经文当中所讲的，讲到就是这种卖主卖友的，在个人或者是在你的工作的关系当中的背叛，关系当中那种不诚实，鲁莽、冲动，对不对？任意妄为，没有考虑后果情况当中做出冲动的决定，导致有些破坏性的结果。我们常想到说，只要我发了，我们不管这句话出去，这个短信出去，会有什么情形？会有什么后果？那当然，自负自大，这些爱享乐而不爱上帝。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你讲上帝的事跟讲上帝以外的事，哪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注意？很可能在不讲上帝的事比较容易吸引人。有金钱的外表，却否认金钱的实意，也就是有个金钱的外表，但是我们不知道金钱到底做什么用，因为我们不懂得它的能力所在。金钱是让我们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反映上帝。上帝既然要给我们有金钱，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外面的。我们在礼拜五小组讨论的时候，其实在一些讨论当中，值得我们去深思，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东西，我们喜欢能够有外面的东西来建造我们金钱的外貌。比如说，圣经如果说我们不可奸淫这件事情，很多人或许我们会停在说，我没有跟我正常关系以外的发生婚外情，这是不奸淫。但是耶稣说，不奸淫不是这样的，单单这样的事情。你心里有没有想过？你心里有没有盯着一个你不该看的人？而当你看的时候，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件，你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像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你会在网络当中，你会在色情里面，你会陷入里面，因为你把对方看成一个跟你不一样，只是来供你消费的，满足你的欲望的。这是我们在行，耶稣说，不是单单行为而已。你如果真明白上帝那个话语的能力的话，你会知道哦，原来上帝要我们看待人是按着他形象来看待，而那会改变你，也会改变我们。很多在不良色情书刊当中成瘾的，这个其实也在美国里面，你会发现有，虽然我们好像没有，但是你如果注意有些统计数字，你就会发现有这么多人沾染到不良书籍、不良的色情影片。而根除，你说用什么根除？你把电脑锁掉，可以有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持久。除非你真的能够在这当中看见你现在所滥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基本上就是抵挡了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将人看作一个物件而已。你这个观念没有让上帝的话把你更新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你靠锁你的电脑，靠你删除软件没有作用的，因为你可以再装。有金钱的外表， 却否认金钱的能力。我们认为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子而已，肤浅的，然后我们只要遵守几条规则就好。但是却不知上帝的话让你有能力，因为它改变的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改变之后，你的行为才会跟着有改变。所以这一段同样也是这一个现世的一个警醒，一个警钟。当哥林多前书讲到他末世的那种危险呈现在那里的时候，他也讲到那偷进第六节开始，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在这里面有他的，当然有他的历史背景。讲到无知的妇女，无知就是软弱或不成熟，他选择了可能在提摩太当时所牧养的群体当中，有一群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容易被假教师来引入歧途，被罪恶所缠累，然后被心里面各样的渴望所引导。在初世纪那种罗马世界的妇女，往往我们知道是被边缘化的，跟我们现在慢慢学习会看重妇女的角色也好，妇女她的价值也好，但是在罗马世界的妇女往往被边缘化，她们的权利跟机会并没有像当时的男性那么多，他们是有限的。所以不论在教育或者是能力独立做出决定这些事情当中，他们因着他们的限制，他们容易受到假教师的操控和欺骗。而这里不是说保罗对妇女的贬低，你会发现借着保罗这段话，你会发现有一个真相，无知跟被心理的私欲所引诱的。所以不单单这不是在讲只有妇女会这样，而是你放到现代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常会陷在一个对上帝的话语的无知，然后我们心里有个东西一直要引导我们，我们的私欲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会容易怎么样，就会陷入假教师那种引导的情况。所以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被罪孽担负了罪恶这件事情，然后被私欲来引诱。所以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许因为有这些罪一些的残累，然后加上自己心里面的私欲的影响，听信了一些的教导，给了一些虚假承诺的救赎，其实我们谈过很多次成功神学，这大家都已经谈过。当福音给你，只能讲说向着你心里所喜好的，也就是为什么成功神学在这当中一直会让人提出来说，因为当我只跟你讲说你今天来到这里，我只是讲到福音的一部分而已，而这个是你心里面想要的，因为你要一个爱，你要一个成功，你要一个舒适。所以如果我跟你讲说只要你求，上帝一定会给你，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甚至派了独生儿子爱你，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话语不是很吸引人吗？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想望的就是我们只要这些，但你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这些对不起我不要啊，不要。很自然当有人只跟你传另外一部分的时候，你的心会被吸引。 所以当有这些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群人他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上帝的话，不能明白真道。作者保罗在这里他借用的在出埃及记的一个故事，那当然在出埃及记本身的旧约的文本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两个人，但是有记载到摩西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跟摩西提到说让他的百姓能够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所以他丢了一个拐杖在法老面前，那拐杖变成蛇。那时候在法老面前的有智慧人也有术士，就行法术的，他们也同样做了这些事情，他们就说这个我们也会啊，摩西你这个不算什么。那在犹太人他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里面，拉比的解释里面，他有提到有两位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从犹太的拉比的那个解释当中保罗把它借用。所以大家不要忘保罗是一个熟悉犹太文献文化那个他各样的这种律法的人他也知道拉比有哪些拉比怎么讲。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他用的从前亚尼跟亚比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照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也就是在真道这件事情当中他们通不过试验，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愚昧显露出来，你会发现你把它带回到旧约圣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在法老面前这些事件里面，有些刚开始有些好像这些行法术的他也可以跟着做一些，但是到后来就怎么样，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所以他们愚昧，他们觉得说摩西你讲的这个耶和华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埃及的神才厉害。但是这愚昧在什么时候显出来？在事情明显的时候就显出来，因为通不过真道的试验。上帝的话他要怎么成就，当他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话的真实。所以当这是在提摩太所处的世界里面，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保罗紧接着说，但是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但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他让提摩太转回他的眼目，看到说他曾经陪过的这位保罗，他的属灵上的父亲，他跟他一起经历过。保罗在提醒他，你已经跟从了我的教训，也就是我的教导，你也知道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行为，你也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遍，你知道我在对信靠主的这件事情当中信心如何，有困难我也显出靠主能够坚忍，而这些他提醒提摩太说，从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说不单是这样子，也不只是我，他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会只有保罗一个人，他跟提摩太讲你也会碰到的。而他现在所写的书信的一个处境里面，就 提摩太就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他会碰到有假教师来笼络他所牧养的群体当中，然后社会所面所呈现的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的情况。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当提摩太有机会这样近距离观察保罗，看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也见证了他如何忠心持守的度过这一切难处，所以让他能够站立站稳脚跟。虽然好像不论是教会或者是社会这样一个情况，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每况愈下，有些被欺骗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当中不要跌倒，也不要放弃。保罗怎么样坚持下来？我想紧接着就是他跟提摩太所说了，他说你知道你从小就明白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可以明白真理的知识，而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因为圣灵透过圣经说话使人有智慧。但是各位留意，保罗用了一个有得救的智慧，使你有智慧，大家不要把它抓了然后就我们把它想要用到在这个经文的处境之外，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直接就这样抓了，上帝可以使我有智慧，所以我们在碰到一些难题，没有错，我们可以跟上帝求解决难题的智慧能力。但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跟他讲，因为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当我们没有看重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是不是教我怎么样修车，圣经是不是教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家里这个装修好，有这方面的智慧。在这当中你需要把这东西放回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所特别提到，因为圣经让你有得救的智慧，这件事情圣灵会透过圣经说话让人知道，说在这圣经里面有使你能够得救的智慧。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预备的他的生命要分赐给我们。各位，你认为亚当夏娃得着永远的生命没有？如果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选择了哪一棵树的果子？如果他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上帝为什么还要给他那结出生命果子那个果子的树呢？只是他在选择当中，他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以致他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死也就入了世界。而上帝起初就愿意把他的生命，如果亚当选择了，他说你都可以吃啊，就是这个不要吃啊，上帝没有禁止他吃生命树的果，上帝乐意他吃生命树的果，神乐意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他岂不是乐意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面来怎么样来代表他，来管理，来行事为人，来应对吗？圣经使我们能够有一种新的模式 来思考，因为这是人堕落之后就看不到，看到我们以前没有看过的事物，了解到原来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旧约里面讲到会幕是影儿，原来有个真的实体在神的同在里头。所以当圣经给我们看到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模式，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破坏的，而上帝跟他所造的世界里面又要借着人怎么样来重造他所造的世界，那我们是怎么样从罪和死亡当中借着上帝的拯救被救出来，蒙上帝他自己恩典的宽恕，而我们自己成为新造的一部分。所以圣经不单只是关系到说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有这些信息，但是在这改变的过程里面，上帝的话就要成为在这改变的过程里面成为人的一部分。所以话为什么要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蒙的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些就是上帝用他的话所要达成的目的。而你会发现当跟假教师在比较的时候，经文的里面谈到的部分是什么样，他说虚假的教导会引向无意的争端，他劝提摩太无意的争端你要避免，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些只会把你带到哪里，带到不敬虔的地步，而上帝的话要把你带到敬虔的地步，两个不同的方向。那到底上帝的话是什么？所以他讲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里面，其实在前一章你可以发现保罗也鼓励他，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同样的词在前面一章已经出现过了，在前面一章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你这蒙神喜悦的人，我们也要自己来预备，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事情，能够合乎主来用，目的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再次提醒，然后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可以，神的话可以装备你。他说所有的经文，但当然在当时可指的就是他们手上有的旧约的部分，那种希伯来圣经，神所默示的，默示不是我们现代人常常认为的一种情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你看英文圣经，它讲 inspire， 有时候我们现在对这个词的认知，可能会觉得哦，突然给我有一个灵感，好像突然读了上帝的话，会鼓舞我的人心。这是一部分，但是当圣经写成的过程里面，他这里所用的默示并不是这样子的含义。默示也不是好像哦，先知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上帝讲什么，我只是把它抄下来。你会发现上帝对耶利米的使用跟对保罗的使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神 各自会使用他们来写成他们所要传达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跟保罗所传讲的话语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上帝的话是他所漠视的，因为漠视这件事情，如果你直白的从经文字词的原意来讲，就是上帝的呼吸。各位，呼吸不是单一口气，呼吸代表的是什么？你有一个气息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生命力。你没有气就没有生命力，对不对？代表的是生命力，有上帝的生命力在这里面，有上帝的气息。直白的翻译就是上帝所呼出来的气息。而上帝的话要使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哪些方面来？他会教训，会督责，使人归正，会教导人学义。也就是说，他会教导什么是正确的，他会讲什么是错误的。神喜悦是什么样的事？你看的从圣经你可以知道神厌恶什么样的事情。上帝的话也会纠正，有意他会做归正，使人归正，也就是他会知道要怎么样能够归回，能够回转来到上帝面前。他也知道怎么样教导你怎么样过一个正确的生活。教导人学义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在神眼中怎么做，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你跟人的关系是对的。而这些目的并不是让每一个人很刻板的，我们每个人生活就完全变成只是一个模式而已。好像把一个，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些人误会认为每个人都照上帝的话，那我们不是一成不变，每个人都一样，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上帝的话不是要把我们压扁成一个奇奇怪怪的形状，上帝的话是要我们能够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可以完整。你成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耶稣来不是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吗？而这丰盛可以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所以当圣经的话语叫我们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让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善这件事情，善这个词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出现最早就是在哪里？就在圣经的第一章，神所造的他看为好。你会发现哦，好了好几次，对不对？就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词。它不仅仅只是指道德品性，它强调的是跟上帝关系的正直，跟上帝关系的完整。一个行善的人是指着说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正常的，是对的，他遵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的行善不是单单只说要你捐钱、哦、要你做善事，不，你先把跟上帝的关系调整好。所以当圣经论到预备人行善的时候，是在建立跟神正确的关系， 活出讨神喜悦，也同样能够有益人的生活，帮助人的生活。而这些是出于对上帝的认识和顺服，不是凭我们单单个人的意志说，哦，我今天想要做好事，我今天有多余的，我可以给。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第十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转过来回头说，提摩太，你面对你所处的环境社会的时候，你的上帝的话要再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你。所以他鼓励他说，你要持守。然后在第四章说，继续说，你持守之外，这些道你要传讲。所以面对我们今天这整个的经文来讲，我们会去思考，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讲，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类似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的话怎么更新我们，怎么装备我们，我们如何用上帝的话在线下的时候来挑战这刚刚所说的每一种那种情况。当面对一个社会只爱自己、自我关心的时候，但是你要记起，或许我鼓励不单只是记起而已，你要真明白耶稣跟门徒所讲的话，他教导门徒们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当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面对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上帝要他的子民在这种环境当中所呈现的是什么？心存谦卑，你也不要只看自己，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钱财引诱你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贪爱钱财，因为在第一封书信里面，保罗也曾经对提摩太讲过，因为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容易被引诱离了真道。在我们说刚结束的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能够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以知足来回应？你面对一些自夸、骄傲的人，我知道，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的心是愤愤不平的。我们的自然想做的动作，就是要怎么样，把他的骄傲压下去。但是我们知道，神对骄傲的人是反对的，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以谦卑来回应。当碰到这些暴力或者是顶撞父母、不顺服父母、忘恩负义的时候，圣经也有话来提醒，他提醒我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来听从父母，因为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没有爱、不容易饶恕的时候，上帝同样有话语，他让他所属的子民，耶稣为什么叫彼此，叫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要饶恕别人，像我们被饶恕一样。而这些的话语，就是在这下当下的时代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些话语，你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你能够做的就是以没有上帝的话，你心里面有什么你就讲什么。 所以当我们知道鼓励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是有一些挑战，因为有时候上帝的话语我们看到说这好像很古老，读起来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味道，就好像你去参观一些古物建筑是很久了，但是里面没有人居住，你也就是看看观赏一下而已就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你如果一栋很老的房子，或者是你们自己在各处去旅馆的时候，你参观的一种古老的房子，但是你发现或者是城堡，你发现里面有人居住，一个空的建筑跟有人居住的建筑，你会发现有什么差异吗？你觉得会有生气，对不对？会有那种生，我们讲说有你知道，这里面感觉不一样，不是一个废墟。所以，当你对上帝的话语，你认为它只是一个古老的，好像废墟，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跟我现在扯不上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只是观景。或者是有必要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的话里面，如果你会读到这当中有生命的气息，是上帝的话语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他借着跟以色列历史实际上的一些实际上发生的情况，让我们明白到这位上帝是活的，是真的，他的话语当中带着他的生命力。所以上帝将话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刚刚诗歌也带领我们讲到了，将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不单得罪，更深的一个层次，神让我们用他的话语活出他的样式来。所以你可以怎么做？或许当然你需要读他，你需要阅读，那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也可能用别的方式来形容，你可能把它吃下去。诗篇里面作者讲到他对圣经神的话语，他默想他不断的在脑中思考，有些人把它背下来，有些人来研究它，因为他要按正义来分理解真理的道。耶稣用上帝的话来洁净我们，同样你会发现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描述，上帝的话可以洁净人的心。所以当你能够读，不管你是读是吃是默想，这是圣经用各种方式来描述它，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单单只是结束，好像从字面读过了，而是让它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以致你也能够教导别人，你也有机会能够时常在谈论上帝的话语，也能够播下上帝的话语作为一个种子。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知道这样的提醒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提醒跟鼓励在圣经当中也不是讲过一次而已，所以我们就按着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上帝的话的重要，以致你们能够拿起来能够读了，然后让上帝的话你们用怎么样的方式能够在你们生命当中能够来吸收 以致你我能够一起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层面的挑战的时候，你说年轻人怎么样能够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你说要遵循你的话语，一心寻求你，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话使我们的行为能够洁净。主，我们知道这些的过程，这些的挑战，但你的话我们知道是立定在天的，你的话语不会惧，也同样带着生命的能力，那福音的大能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来做建造的工作。有时候神你也借着你的话拆毁我们有许多古旧，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所认为这是上帝的话语，但事实是我们有太多从听来的，或者是我们以为应该是这样子的话语误导了我们，以致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停滞不前，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并没有长高我们的身量。主，我们将这些挑战放在你的面前来，直到圣灵一赐下，你既要将你的话律法刻在人的心中，求主按着你的信实在人心中继续来做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